这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18章第1节到20章23节，以赛亚书6章1节到7章6节，9章6节到7节，马太福音15章1到11节，19章16到26节，使徒行传6章1到7节，罗马书2章17到29节，7章1到12节，以弗所书6章1到3节，提多书1章5到9节，希伯来书12章18到29节。这周经文的主题叫 Itro， 也就是叶特罗。叶特罗是摩西的岳父。当摩西在米甸的时候，他娶了叶特罗的女儿希波拉为妻，所以叶特罗是摩西的岳父。在之前的圣经称叶特罗为刘儿，他们是同一个人。这周的经文的大纲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出埃及记18章，讲到叶特罗来看摩西，他给摩西管理以色列人的建议。第二部分19章，讲到神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这也称为摩西之约。第三部分第20章，讲到神颁布十诫给以色列人。第18章讲到叶特罗。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他是一个米甸人。米甸人是米甸的后裔。在创世纪25章中，特别讲到米甸是亚伯拉罕和基图拉生的儿子。在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图拉。他为亚伯拉罕生了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叫米甸。亚伯拉罕就把几个儿子都送到远方，留下他的儿子以撒继承了他的产业。米甸人是外邦人，并不认识以色列的神，所以叶特罗既是米甸的祭司，他就是拜偶像的祭司，是给偶像献祭的。他是一个外邦人，并不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一个叫以利以谢，来找摩西。18章第3节说，又带着希伯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格顺的希伯来文叫戈雄，意思是在那里的寄居者。戈的意思是寄居者，可以翻译成外邦人。雄是那里，所以这里摩西说我在那里做了寄居的，表明摩西原来是在埃及，他逃到米甸成为一个寄居者。这是他给第一个儿子取名字的背景。摩西的第二个儿子叫以利以谢，在18章第4节，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以利以谢的希伯来文叫 Eliezer， 意思是我的神是帮助。Eli 是我的神 ，Ezer 是帮助。这里摩西表明了，我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追杀。这两个儿子的名字表明摩西在米甸牧羊40年的心情。一方面，他不得已在外邦那里寄居；另一方面，他也感谢他父亲的神，就是耶和华神，使他脱离法老的追杀，能够在米甸那里存活。摩西对他的岳父极为尊敬。他见到叶特罗的时候，向他下拜。摩西回到埃及的时候，是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孩子去的。在出埃及之前，显然摩西把他的妻子跟孩子送回到米甸去了。叶特罗听见摩西已经到了米甸，就来找他。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见到他的岳父，他就向叶特罗做见证。摩西的见证是什么呢？第八节说，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于他岳父听。摩西所做的就是将神怎样在埃及行了10个灾祸，击打法老，神怎样拯救以色列人过红海，神怎样从天上降下玛拿，从磐石出水等等， 摩西就把神所做的一切神迹奇事向他的岳父说，这个就是摩西做的见证。说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将自己所经历神的大能向没有信主的人说，这就是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也是可以像摩西一样为主做见证，将主在我们生命中所行奇妙的事情讲给我们的家人听，讲给我们的朋友听，告诉他们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是奇妙的神。这样的见证常常能帮助许多的人认识哪一位才是真正的神，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接着我们看到耶特罗对摩西的见证有一个回应，他的回应是什么呢？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人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下面他说了几句话，在18章10到11节，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第一，他承认以色列的神比万神都大，比他自己在米甸所拜的所有偶像都更大，所以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第二，他做了一件事情，在第12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岳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他不再向假神、向偶像献祭了，他现在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献上他的祭物。第三，耶特罗跟摩西和亚伦以及以色列的众长老在神面前吃饭，耶特罗与他们一起吃饭是一个团契。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见证使耶特罗的生命有了完全的改变，他就不再去敬拜那些假神和偶像，而转向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以色列的神。这是何等的奇妙，一个见证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下面我们看到耶特罗跟摩西一起住的时候，摩西正在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左右。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摩西一个人坐在帐篷里，百姓无论大事小事吵架争吵都来找摩西，几百万人的争吵可多了，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在摩西的帐篷外等候。我们看到今天的司法系统都是由地方的法院审判地方的纠纷，在地方法院以上还有高等法院审判地方法院无法解决的纠纷，而摩西当时是一个人，既做地方的法官也做高等法院的法官，所以摩西从早服侍到晚，疲惫不堪，一点休息也没有。在18章16节，摩西回答，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这里的两造之间指的是诉讼的双方，原告和被告。摩西除了施行审判之外，还要教导百姓神的律法和法度。可以说摩西一个人既担任法官又同时担任教师，借着机会教导当事人神的律法，可以想象他有多累了。而百姓都要排队等候，也许等了一个小时也轮不到自己有机会能够跟摩西说，更可能要等到半天，甚至从早到晚都在那里等。这些百姓是要从早等到晚，是何等的辛苦，还不一定能够见得到摩西。耶特罗看到就觉得有改进的空间，摩西有神给他的智慧，能够审判断定以色列民众的纠纷，同时他借着这机会教导当事人神的律例和法度，避免将来同样的纠纷再一次发生。摩西做的是对的，也能够做得很好，但是呢，摩西不仅仅是法官和教师，他还是领袖， 领袖的责任呢，就是要训练、领导、管理以色列人来完成这件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扛下来自己做。因为摩西一个人要教导每一个人，这个效率是不高的。叶特罗显然是很有经验的领袖，他看到了这一点，他就对摩西说，你这样做，你和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是太重，你一个人办理不了。所以叶特罗给了一些建议，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第一，在18章19节，摩西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只有摩西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百姓不能。所以摩西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这个建议定下摩西中保的角色，他既代表百姓向神求告申诉，同时也代表神为百姓做判断。第二，在18章20节，叶特罗建议摩西要将律例、法度教导百姓，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这个建议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不是百姓出了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才来找摩西，而是在此之前就将神的律法的要求都先教导他们，将神的律例和法度都先教导他们，使百姓明白对错，明白审判的原则，明白他们行事的准则，这个才是解决问题、解决纠纷的根本。百姓若能明白神的诫命、神的律例和典章，而且遵行，纠纷和争执就会大大减少，即使有，自己也能够解决。第三，在18章21到22节，叶特罗建议摩西要拣选有才能的人来做领袖，来管理百姓。领袖包括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按着层次建立管理的结构，平时的小事都由这些人来管理，只有大事情才到摩西那里判断。这样的话，摩西不但清省一些，还可以分出精力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管理学的一个例子，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应当是如此。小的教会牧者可以一个人担当许多的责任，当教会成长，人数多了以后，就要建立管理团队来管理教会的大小事务，避免一个人担当过多的责任，以至于服侍的人疲惫不堪。我看到一些教会有能力的牧者、长老、执事担当过多的责任，以至于疲惫不堪，影响服侍的热情和效率，非常的可惜。其次，教会也不能等到出了问题、有了纠纷，然后再去解决，而是在平时就应该将圣经的真理教导每一个弟兄姐妹，让大家明白神的真理和神的律法，愿意而且能够去遵行。这也是信徒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解决教会问题的根本之道。最后，就是教会要训练门徒，拣选有才能的人做领袖。下面我们会讲到什么样的人才是有才能的人呢？教会不仅需要牧者、长老、执事，还有族长以及在各方面有恩赐的同工一同来服侍建造教会。每个人的分工不一样，责任也不一样，但是大家一起来协助管理，教会就会很有秩序。牧师应该是负责较大的事情，教会的方向、教会的教导，这样的话，教会整个运作就会比较顺利。另外一个应用，我也想到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孩子也要这样教导，不能等孩子出了问题，或者孩子做错了，我们再去管教，这样的效率并不高。在平时，我们就要将神的律法教导孩子，教导他们读圣经，教导他们祷告。在生活中教导他们如何将神的律法应用在各个场景。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和父母在教会里或小组里一起敬拜神，我们期望孩子应当怎么做呢？孩子坐不住怎么办呢？孩子吵闹怎么办呢？我们平时就应当教导训练这些孩子。如果没有预先的教导和训练，孩子吵闹的时候， 父母通常都束手无策。所以平时就要教导训练孩子，在家里带领孩子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从五分钟开始，慢慢的加长，孩子在家里知道自己如何参与敬拜神，如何安静，在教会才知道如何参与敬拜。否则对一般的孩子，他们并没有概念在教会如何参与，所以父母教导训练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也注意到叶特罗提议拣选有才能的人来管理百姓，这里的管理主要的功能指的是审判。什么样的人才是有才能能够做审判官呢？18章21节说，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叶特罗的建议的审判官所具备的才能，不是一个人口才有多好、多有能力，而是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是不是有正直诚实的品格，是不是在财务方面正直、恨恶不义之财，不会被人收买，以至于审判的时候能够保持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所以一个人有美好的灵性和正直的品格是担任审判官的基础。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领袖应该是有美好的灵性和正直的品格，这些是神所看重的，其次才是其他的能力。而世人所看重的多是人的才干，这里我们并不看清人的其他能力在服事中的重要性，但是一个领袖的灵性跟品格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一个人若有美好的灵性和品格，又有服事的恩赐，是最理想的人选。其次，这里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有借鉴。作为父母教导自己的孩子，是否也将孩子的灵性，就是敬畏神，孩子的品格，就是诚实无妄、恨义不义之财，放在第一位呢？还是我们将孩子的学习或者其他的才能的培养放在第一位呢？人所看重的多是人的才能，我们能够将优先次序摆对吗？求主帮助我们，要常常花心思培养孩子的灵性，塑造孩子的品格，使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19章第一节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三个月初一，就在这一天，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第三个月也叫 Sivan 或者希望月。希望月的一日，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的脚下。我们在19章的经文往下看，19章第三节，希望月第二日早上，摩西就上山去见神。神将他要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告诉摩西，下面我们会讲到。19章第八节，希望月第三日早上，摩西再一次上山，将百姓的话回复神，因为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19章第九节，希望月第四日早上，摩西又一次上山，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神要求百姓自洁三日，这个洁净三日指的是希望月的四、五、六三天，满了洁净的日子的第三天，也就是希望月的第六日，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亲口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与以色列人立约，这是在第20章。十诫是律法，是妥拉的总纲，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条款。所以从除酵节，就是亚比月的15日之后，数50天，刚好是希望月的第六日。这里一个月是按照 29.5 天计算的，所以第50天刚好是希望月的六日。这一天被称为五旬节，同时也是农业收割的日子，也叫收割节。 这一天也是纪念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日子。在第二圣殿时期，包括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就开始在五旬节纪念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纪念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后呢，以色列人在五旬节则偏重纪念神赐下妥拉，赐下律法。五旬节也称为收割节，被称为 Feast of Shavuot。 Shavuot 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星期，是复数，所以英文也称为 Feast of Weeks。 在出埃及记中间，五旬节刚好是神向以色列人显现，与以色列人立约，赐下律法，将律法写在石板上给以色列人。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看到是五旬节的这一天，当以色列人都遵守神的律法，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就开口说方言。这就是神借着圣灵向以色列人显现，借着圣灵立下新约，将律法写在人的心里。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五旬节这一天，当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圣灵就降在门徒的中间，让他们能够说方言，见证圣灵的降临，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五旬节有特别的意义，教会也是从五旬节才开始的。圣灵的降临并不是偶然的，耶稣在升天之前就教导门徒说，我走了以后，圣灵保惠师会来带领你们。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五旬节，圣灵显现，将律法写在人的心里，让人可以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在十九章，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有一个很清晰的立约的形式。十九章五到六节，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生育以色列人立的这个约是有条件的约，有条件也有结果，根据条件执行的情况，结果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咒诅。这里的条件就是以色列人要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遵守神的约就是遵守律法，遵守妥拉。以色列人如果能够做到，那么结果就是神要赐福给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而且以色列人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子民的意思呢，是虽然全地都是神的，所有的民族中间神特别拣选以色列人，看他们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神对待他们与众不同，有特别的赐福和恩典。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呢，就是以色列人代表全人类在神面前服侍为祭司。祭司是处于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人不能直接献祭，需要祭司代替人在神面前献祭。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国民，就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国民，是和其他国民不一样的。当神这么说了以后，百姓就回答说，我们都要遵行。但是我们也看到，摩西之约不只有祝福，同时也有咒诅。遵守约和遵守律法就蒙福，若不遵守神的约和神的律法就有咒诅。在列位记二十六章一开始讲的是遵守神的律法的祝福，十四到二十到四十五节讲的是不遵守神的律法受到的咒诅。出埃及记十九章七到八节，这里说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 将耶和华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也就是摩西将神的要求、神的律法向百姓都说明了。百姓的回答就是说，神所说的一切话我们都愿意照着去做。我们看到这里，百姓不是回答说神所说的话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相信，而是说我们都要照着去做。这里有一个应用，就是真正的信仰是要去行出来的，不只是停留在脑袋里的知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要求我们是照着他的命令去遵行，而不只是停留在研读圣经明白道理。真正的信心是有行为作为证明的。在旧约的时代，神是这样要求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也同样要求信徒要将神的真理行出来，行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主做见证的。在新约中，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彼得引用出埃及记19章7到8节，对信主的人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显然，这些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都是原来只有以色列人才有的身份和地位。但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也做了亚伯拉罕的子孙，让我们在神的国度中也有份，所以我们也成为像以色列人一样，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了。在出埃及记19章后面10到11节，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要见神的面的时候，神要求他们自洁2天，还要洗衣服，预备第3天，耶和华神要在西乃山显现，百姓要和神立约。这里的洗衣服的意思呢，是用水洗身体，就是和现在的洗礼是类似的。这个洗礼是让人洁净的一个礼仪，洗礼用的水必须是活水，如河水、湖水或者雨水，井水并不是活水。人要全身浸入水中3次起来，这个就是洗礼。我们今天信而受洗的洗礼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在见神之前，神要我们能够洁净自己，用水来洗净我们身体，除去污秽，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明白我们去见的神是圣洁的神，借着水洗的礼仪，我们就明白神的圣洁和公义。从19章12节开始，我们看到神先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接近西乃山，因为神要降临在西乃山，整个西乃山被神分别为圣，百姓不可靠近，也不可摸这山。19章16节，神出现的时候是何等的威严，到了第3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19章18节，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这是神威严的显现，而且神的圣洁到一个地步，百姓若碰到神的圣洁，神的审判马上就临到这个人，他就会被击杀。神的圣洁是我们今天常常容易小看的，神的威严也是如此。我们会以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到神面前来，就无所谓了。其实这是不对的，神的威严仍然是在的。神威严显现的时候，任何一点的不圣洁都会被神击打出去。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更需要敬畏神。神并不只是有慈爱、有恩典、有怜悯，神还有圣洁和威严，这些是我们需要更深的去认识这位神的。 出埃及记的二十章讲到十诫，十诫是非常有名的，不止基督徒知道，外邦人也知道。但是圣经的原文并没有十诫这个词，十诫是从这段经文中整结出来的十条诫命。犹太人对十诫的解释，第一个诫命，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第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三，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不可贪恋。后来奥古斯汀将十诫重新修改了一下，天主教和路德会也传承他的解释。他认为第一个诫命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将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删除了。第二个是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他将第一和第二个诫命合并成一个，然后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的诫命跟原来是原封不动的保留。他将最后一个诫命不可贪恋分成两个，第九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第十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和财物。东正教将犹太人的第一条诫命分成两条，所以第一个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到第十和犹太人是一样的。这三个不同的分法，我认为犹太人的顺序是比较合理的。第一个诫命其实是一个信仰的宣告，表示我们相信的是耶和华神，他曾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们信的神是这样一个神，不是别的神。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是在所有诫命中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的解释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里我们注重第一到第五个诫命，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将来在生命记第十章重申十诫的时候，我们会讲第六到第十个诫命，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十诫的第一条诫命是承认耶和华为我们的神，第二条诫命禁止雕刻偶像，禁止跪拜偶像和任何受造之物，也就是说我们当把神放在当放的位置，他创造天地万物，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神是祭邪的神，爱神守神诫命的神要施慈爱到千代，恨神跪拜偶像的要受惩罚到三四代。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神之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随意使用神的名字，而且我们起誓是向着神起的，起了誓却没有做到是属于妄称神的名。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天，从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不是周日。安息日纪念神创造天地万物，守安息日就是见证神创造天地万物。第五条诫命是孝敬父母，意味着尊敬父母，赡养父母，孝敬父母的神要赐福，使人的日子长久。在十诫中，孝敬父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将这个十个诫命写在石板的两面，第一到第五个诫命是在石板的一边，第六到第十个诫命是在另一边。孝敬父母跟前面四个诫命是放在一起的，说明孝敬父母就是敬畏神。人若不能孝敬自己的父母，就不能真正敬畏顺服看不见的神，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诫命。十诫总体而言是道德的律法，都需要无条件的遵守。在整个律法书中间，其实并不是只有十条诫命，犹太人总结了613条的律法，十诫可以说是律法的总纲， 总纲的意思就是613条律法的每一条，如果追究这条的根源，都可以找到十诫的一个诫命，从那里直接引申出来。这个十诫就好像是太阳，是圆的，613条的律法的条例，好像从十诫中射出来的一些光芒。这个大概是十诫和律法条例的一个关系。有一些人认为十诫是必须遵守的，律法可以不要。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遵守十诫具体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就是律法的具体条例。律法的条例有很多的细节，包括生活的各个方面。遵守十诫就是要遵守律法的条例，违背律法的条例也就是违背十诫。这个就是十诫是律法的总纲的意思。最后一个要提出来，十诫中讲到你的时候，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曾将你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你在这里都是单数，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神所赐的地上长久。这里的你也是单数，不是复数，说明诫命是对着每一个人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的。这里我们看到神亲自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极其的害怕，远远的站着，只有摩西挨近神，在幽暗的中间和神面对面说话。这里要补充一个对律法的解释，摩西之约本身不是律法，摩西之约是神和以色列人约定要遵守律法，律法是约的条例，不是约本身。约是什么呢？神跟以色列人约定，你若遵守律法你就蒙福，你若离弃律法你就得咒诅。所以律法本是圣洁的，是美好的。保罗在罗马书7:12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人违背律法才受到咒诅，人因着罪性无法遵守所有的律法，所以人无法靠着遵循律法而称义，无法靠着遵循律法而得救。所以在新约里讲到律法的咒诅，指的就是约中违背律法带来的咒诅。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担当了我们违背律法所带来的咒诅和惩罚，包括死亡。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就不在律法的咒诅以下。保罗在罗马书3:31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什么叫坚固律法呢？就是我们因相信耶稣基督，靠着圣灵以喜乐的心、爱和感恩的心听从神的命令，知道神如何爱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愿意听从神的命令，以这样的心去遵守律法，以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心去遵守的时候，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神就赐福给我们。这多的先知书是在以赛亚书6:1-7:6、9:5-6，讲到以赛亚被上帝呼召时候的情形。当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神，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神是圣洁的。6:3，他看到天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哉的希伯来文是 kadosh， 意思是圣洁。这里用三个圣洁，圣哉圣哉圣哉， kadosh kadosh kadosh， 表示无限的圣洁，是人没有办法用言语无法衡量的圣洁。神是无限的圣洁的，所以当以赛亚看到无限圣洁的神，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就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这时候6:6-7讲到，有一个萨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从火碱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神用祭坛上的火除去以赛亚的罪，然后神就呼召以赛亚做先知。六章第八节，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的希伯来文就是 hineni， 意思是我在这里恭候，听从吩咐，请差遣我。以赛亚就被神呼召做先知。接着以赛亚就预言以色列地要荒凉，再接着他就预言当时北国以色列联合另一个国家叫亚兰一起来攻打犹大国，犹大王叫亚哈斯，神就差遣以赛亚跟他儿子去见亚哈斯，跟他说预言。亚哈斯并不是一个好的王，他并不相信神，所以以赛亚就给他一个兆头，也就是记号，在7章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马内利到底指的是哪一个预言呢？在旧约中有许多这一类的预言是双重的预言，它既指的是当时给的一个兆头，就是当时有一个童女会怀孕生子，也指的将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降生的双重预言。在马太福音1章21节到23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就是要应验主借的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里就应验了以赛亚书7章14节的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赛亚书9章6到7节，以赛亚预言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当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讲到这个婴孩，他的政权必当在他的肩头上，可见他是一个君王，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因此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里指的是弥赛亚。这里有四个词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四个词。奇妙测试的希伯来文叫 Pele Yoetz， Pele 是奇妙，是一个名词， Yoetz 的意思是有智慧的人给出的咨询和劝告，所以奇妙测试的意思就是这个婴孩称为奇妙，能给出有智慧的劝告。全能的神的希伯来文是 El Gibor， 永在的父的希伯来文是 Aviad， 和平的君的希伯来文是 Sa Shalom， 这四个称呼都是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这里是对主耶稣身份最清楚的一个描述。当然犹太人认为这里讲的是西西家王，犹大王西西家，但是圣经中讲到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这里不会是指的是西西家王。这周新约圣经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5章1到11节，耶稣和法利赛人对话，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在吃饭前没有洗手，就指责他们。这里饭前的洗手不是我们今天的卫生习惯，而是以色列的一个传统，就是要先洗手洁净之后呢才能吃饭。这个传统在这里被称为古人的遗训。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相信除了书写的旧约圣经之外，还有口传的圣经， 也是同样的重要。口传的圣经称为 Oral Torah， 饭前洗手这个洁净的条例是口传圣经中间的，不是旧约圣经中有的条例。法利赛人强调也要遵守这个条例，但是耶稣并不认为这个 Oral Torah 和旧约圣经有同等的地位，他也不认为其中洗手的教导是出于神的。耶稣还回答说，你们借着古人的遗传违背了神的诫命。15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耶稣举了一个例子，神在十诫中要求以色列人要孝敬父母，但是古人的遗传中说，如果一个犹太人说，我所当奉献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意思就是说，我本来要奉养你的财物已经奉献给神了，作为礼物，他就不必履行孝敬父母的责任了。耶稣指责他们借着这些古人的遗传让人可以不孝敬父母，废掉了神的诫命，这是不对的。这周还有一段新约，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26节，这段讲如何承受永生。19章16到17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在这里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当这个人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真实的，要告诉他如何才能够进入永生的，就是遵守诫命。耶稣的回答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是有点出人意料的，而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个回答是个标准答案。耶稣的回答是当遵守诫命，而不是说你来相信我吧。接着这个人就问耶稣说，是什么诫命呢？因为这里的诫命的定义并不清楚。耶稣的回答就是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里我们看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五个诫命都是十诫中的诫命。接着又说当爱人如己，这个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的回答是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是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个人以为他已经遵守了神的诫命，其实他没有办法真正的遵守，因为他的财富很多，他没有办法能够放下来。所以耶稣的门徒就很惊奇，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里骆驼穿过针眼的这个是犹太人的谚语，意思是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做到的。所以有钱的人要得救呢，是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做到的，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有许多的人信主，当时他们房屋公用，也一起吃饭，因为人多，教会在饮食的供应上忽略了一部分有需要的人，就是说希腊化的犹太的寡妇。十二使徒明白他们需要设立七个执事来管理饭食，他们可以专心的祷告和讲道。设立执事的条件是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里好的名声是一个人的行事为人有好的见证，被圣灵充满是这个人是真正得救的人，有美好的灵性。智慧充足是有管理的恩赐和能力，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才有可能担任执事。这三个条件和这周妥拉中耶特罗给摩西的建议设立审判官、千夫长、百夫长等的原则是一致的。在罗马书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罗马的 教会有一些的外邦人受了割礼加入犹太教。犹太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受了割礼成为犹太人就是得救的人，外邦人若要得救就必须受割礼成为犹太人。保罗说，一个人受了割礼却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只是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的犹太人。一个人即使没有受割礼却遵守律法的条例，他就算作有割礼，算作真犹太人。可见保罗认为遵行律法的人才是真正的犹太人。这周的新约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保罗要求信徒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就蒙神祝福，同时也教导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周的经文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节，保罗要提多在各城的教会设立长老。设立长老的条件是，一章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这里无可指责指的是一个人行事正直，有美好的行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指的是一个人在婚姻上有美好的见证。儿女也是信主的指的是一个人在家里也有美好的见证，他带领孩子信主，他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才能够管理好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人若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也无法管理好教会。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指的是他们的行为有美好的见证，不让人跌倒。希伯来书12章18到29节讲到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时候，在西乃山神颁布十诫，神威严的显现使人恐惧战惊。同样，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和新约，是来到锡安山，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城，也就是威严的神面前。这里警告信徒，在地上若是国家设立了命令，人不遵守就要受惩罚，不能逃罪。何况在天上，神已经给出了诫命，人若是违背了诫命，岂不要受更大的惩罚吗？所以信徒当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一周经文有两个应用。第一，叶特罗看到摩西辛苦的工作，百姓辛苦等候，就提出建议，让摩西教导百姓律法，拣选有才能的人来管理百姓，使整个管理更有效率。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借鉴呢？我们在教会是领袖，我们应当如何改进教会的管理呢？我们若是一般的信徒，如何参与教会的服事呢？这是我们所有信徒都可以思考的。第二，摩西拣选有才能的人的条件，第一个是敬畏神，第二个是诚实无妄，第三个是恨不义之财，这都是看的灵性和品格。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借鉴吗？我们如何选用合适的长老和同工呢？我们若是父母，我们同样看重孩子的灵性跟品格吗？我们自己有美好的灵性和品格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